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又有机会来到内湖，在这里和大家一同敬拜。今天所选读的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32章的记载，或者对弟兄姐妹们来讲，相对来讲是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我想，或者我们中间有人不太晓得这段经文的背景啊，我很简短的把它述说一下。当上帝垂听了百姓的呼求，差遣摩西到了埃及，把他们从法老的奴隶之下带领出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来到了红海，过了红海，然后到了旷野。到了旷野的时候，上帝就呼召摩西到山上去，为要颁布十诫，为要因为他和这位这啊他和这些被引领出来的以色列人和曼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这些百姓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为他们立一个祭司的国度。摩西上山了，没有下来，等了好久都没有下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似乎是等得不够，等得没有耐心，也不耐烦了。他们就对摩西的哥哥亚伦说：“哎，你带领我们敬拜吧，你带领我们拜，拜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来拜一个耶和华。”那耶和华是谁呢？所以就说：“那铸一个像。”所以亚伦就对以色列群众就说：“把你们手上的戒指，或者耳上的耳环。”鼻上的鼻环，那金子都愿不愿意摘下来，然后奉献出来，我把它融一融啊，融化起来，就铸着一个牛犊。这个牛犊其实是小小的，牛犊嘛，犊就是小牛，其实只有这么小小。这样的一个牛犊是金子才铸造的，又为什么是牛呢？因为牛是埃及的一个偶像，牛是埃及的一个偶像，所以亚伦就应该说糊里糊涂的啊，或者是不够有深思熟虑啊，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糊涂的事情，就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说这啊，就指着这个所铸的牛犊啊，就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啊。请留心哈，这是牛犊，这是一个埃及的形象，但是他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领我们出埃及的神。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独一的上帝。十诫中间第一诫我们就知道，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以为他做任何的偶像等等等等。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十诫，结果山下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大大得罪上帝的事情。圣经上就很清楚的记载，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上帝就对摩西说下山。为什么下山？因为这百姓已经犯了大罪了，我要毁灭他们了，你赶快下山。所以摩西就下山，这个有灵里头敏锐度的摩西一看到以色列百姓在山下所做的事情，特别看到亚伦带着这个百姓在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摩西愤怒到一个程度，把他带着领受的那两个石板，上面刻着十诫的石板摔碎了。摩西摔碎了石板来到他们面前，就大大的骂亚伦，大大的责备亚伦，也大大的责备以色列百姓。然后神的刑罚，神的孽怒就非常严厉，非常可怕的来到了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中间。我读这段经文，第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说，这实在是一个太令人震惊的事情。这个整个的经文所描述的场景是触目惊心的，是让我心里觉得很恐惧、很害怕的。于是我就试着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中来默想，来考虑， 来考量，来想想说，假设我是在当时的一个以色列孩子，是一个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男丁，跟着这个广大的以色列的群众被摩西的带领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旷野，来到西乃山下，然后看摩西都不下山，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拜那个金牛犊。我也做了当时很多很多以色列百姓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平凡的弟兄。我就在那边，结果那么强大的一个震撼的一个上帝的怒气临到我们的时候，我吓死了。我吓死了。我试着在这样的场景中开始有一些思想。第一，我在想，上帝是一个会发怒的上帝吗？他带领我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没水喝的时候，我们没东西吃的时候，他是那一位按着我们的需要供应我们的那位，不是吗？他是爱我们的，不是吗？他是把我们从奴隶之地救赎出来的，不是吗？他是把我们从那法老追杀我们的那个危机中间解救出来的，这是我的神啊。哇，今天怎么看到这个神是这样的凶恶啊，应该说让我简直是无法领受啊。我很震惊，我觉得我是那样的一个人，在那里的观察省思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需要有一些认识。哦，原来我的神除了他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以外，他也是一个会发怒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是告诉我们，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这一位上帝。那么这一节圣经这一段的经文对我来讲，过去我就是很习惯，或者我很深刻的感受到他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相对的不是那么留意到他其实同样的这位神也是一位会发怒的神，而他是发怒是不轻易的，但是不轻易不是不会，而且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有罪的人定要受到他的审判。慢慢我就在我的内心中间就有一个思想，哦，原来我的神是会发怒的，但他不轻易发怒。那么既然不轻易发怒，那是他所发的怒，圣经称他叫做义怒，公义的义。那么他什么时候会发怒？他为什么会发怒？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上帝是一位，如果上帝不发怒，他就不是一位公平的神。如果上帝不发怒，他就不是一位真正公义的神。如果上帝见的这些罪恶，在他的圣洁的全能的上帝的面前见到这些罪恶而没有行动，没有刑罚，他就不是一个全然圣洁的上帝。所以在他的属性的里面，这一位蛮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是会发怒的上帝，但是他不轻易发怒。而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怒呢？我觉得这很重要哈。从圣经的里面我发现有三种情况，我们的神是真的会发怒的。各位还记得创世纪的挪亚？挪亚的那个时代被形容是一个强暴的时代，挪亚的那个时代被描述是一个我行我素，不把上帝当作上帝的一个时代，以至于那个他们任意而行，任意犯罪，所以神要毁灭他们。只有挪亚 和他的一家的整个八个人坐了方舟，进了方舟而得救了。除了摩押一家八口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被水吞灭了。这是上帝的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严厉的刑罚。在上古的时候，在人在这个世界的人口还不是非常多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一次。诸位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有另外的一次叫做索多玛的事件。圣经上特别形容描述着索多玛人所犯的恶深达天庭，意思就是说他们犯罪很厉害，这个到了一个地步真的是上帝真的不能够再宽容他们。所以上帝就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毁灭索多玛。如果你读创世纪十八章，你就会发现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还不太高兴，他还跟上帝抗争了，辩论了，还对上帝说哪里有这样的事。他说将义人和恶人同等看待，这不是我所认识的上帝。这是你去读十八章。后来他就说，如果索多玛有五十个人，你还要毁灭吗？上帝说好，如果有五十个人我就不毁灭了。四十五个呢？可以，四十五个也不毁灭。四十个呢？三十个呢？二十个呢？十个呢？讨价还价从来没有两三次吧，他是五六次。上帝说如果有十个我就不毁灭。索多玛没有十个。而上帝在毁灭索多玛的时候还怜悯了罗德，派着使者把他牵出来。这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认知就是，哦，当人的罪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是会毁灭的。我所读到圣经中除了这些以外，还当然还有，但是另外一个非常严厉和可怕的上帝的愤怒，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32章，出埃及记32章。所以上帝的发怒有三个可能，最可能的因素在圣经中的综合的记载里面，第一个就是不把上帝当作上帝，就是上古时代的那些人，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这个该隐要杀亚伯就杀亚伯，拉麦说这个对要对付我的，那就我对付他70倍，要怎样就怎样，那种只有我没有别人的，眼中没有什么别人的，这种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不把上帝当作上帝，就把自己当作上帝，神的愤怒会临到他们的身上。第二，我觉得是非常清楚在今天的这经文这里面，就是拜偶像。所谓拜偶像，我想要说的稍微是不是清楚一点点啊？在你我的认知的里面，或者我们认为所谓拜偶像，就是我今天在我们台北，在我们台湾，我就是到了庙宇里面去做一些什么行礼的事，或者是在我们什么这个环中间看到一个什么石头也好，动物也好，人也好，被称为所谓的圣，然后我们就拜他。其实不止这个，我觉得拜偶像在圣经上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思维，就是在今天我们的出埃及记32章里面出现，那就是当亚伦收了这些百姓的金子，铸了一个小小的金牛犊以后，他所说的那一句话，以及这些百姓跟着他所说的这句话，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耶和华三个字还在哦，在他们心中那一位引他们引领出来的耶和华上帝还在他们的心里哦，也在他们的口中哦。 可是说这就是，各位，这就是危机的存在，这就是一个掺杂，一个属灵的掺杂。我们的神所在意的以及他所立的约，和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所立的约，是他是那位独一的神，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铸造偶像。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在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与迦南地混居，在迦南地的人的他们的宗教崇拜的里面，影响深深的影响了以色列人的生活，以至于以色列人在世世的时代，在撒母耳以后的扫罗、大卫王以及大卫王朝以及南北国的那种列王的时代里面，好几百年，其实他们整个的信仰是不好的。整个的信仰的不好，不是他们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他应许之地，他们没有敬拜耶和华。有耶路撒冷，后来所罗门王有建圣殿，在所罗门王建圣殿以前，他们耶和华的约柜是在示罗的帐幕的里面。他们守逾越节，他们做当时宗教礼仪中间、信仰中间该做的每一件事。他们中间有祭司，有教师，可是在以色列的，特别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在以色列的许多的山头上，各小的大小山冈上面，都有偶像的崇拜。这些偶像的崇拜是迦南人的偶像。以色列人把他们的信仰和迦南人的信仰又分开又混杂，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北国先亡了，后来是南国又亡了。北国亡于亚述帝国，南国亡于巴比伦帝国。而这北国灭亡以及南国继续灭亡的最关键因素，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从先知所给的警告信息就是够清楚，他们拜偶像。以色列百姓真的是不，他们真的不相信，特别耶利米的时代，他们真的不相信王公贵族，他们不相信上帝会毁灭他们，他们不相信上帝会用最大的怒气把他们从应许之地把他们毁灭，把他们消灭。但是神做了，上帝做了以后，也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他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有先知以西结和他们同在，在那加巴鲁河边的那边，他们就敬拜神。那时候他们才开始知道，哦，要回转敬拜独一的真神。从教会的历史，从世界的历史，到今天的考古的历史，都可以告诉我们，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外邦的，所谓外邦的地方，不是迦南地，所谓外邦的地方，有很多的会堂，包括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犹太人的会堂。今天你在伊拉克北边的莫苏尔，有非常多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会堂。今天的库德族的这个范围的里面，库德的首都叫做 Abiriel， 里面有很多犹太人的会堂。先知以西结的坟墓在那里。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虽然持续的经过许许多多的困难，他们没有，少数人回迦南地，大部分人没有回去，他们在外流浪，无论在哪里，无论遭遇怎样困难，甚至包括纳税的逼迫和杀戮，以色列人到今天基本上他们不拜偶像。你可以看全世界， 你今天看中东的局势这么的严峻，以色列人不败我降。教训是真的是够厉害。耶和华以色列人是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而不可以有所掺杂。当然，在他们的所谓非常传统敬虔的Oxodus 啊这种派别的里面，他们有一些信仰中的坚持和可能是一些偏差，但是他们基本上不拜别的，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第三，神的愤怒会临到那些这个里头生出那不幸的恶心，故意抵挡上帝的人。有的人其实他是知道的，但是不把神当作神，好像第一个前面讲，可是他用一个不幸的恶心来影响别人，他用一个故意的模式来抵挡人，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上帝的怒气会临到这些人身上，而这个怒气临到的时候，会不会这一些人，这一些思维的思想的人，其实他们是一个知识，有知识的人，甚或是有经历的人，甚或是在希伯来书说他们是有尝过天恩滋味的人，但是为了自我，为了自身，或者为了什么，他们抵挡神，他们用一个不幸的恶心坚持抵挡上帝，这是非常遗憾的。又回到一个场景，我说如果我站在那里，站在一个帐幕的旁边，看到那个孽怒，看到那个摩西的愤怒，看到上帝的命令和拯救这个刑罚，我吓得半死。但是我只想，哦，原来我的神除了有恩典以外，有怜悯以外，他是一个会发怒的神。我里头会想第二个问题，那公平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神发怒是，那你发怒的公平吗？我觉得在你我的内心中，或者在我们软弱的人的内心中，我们是常常被所谓的不公平这样的呐喊声所淹没的，所埋没的。我们会先入为主，有些事或者甚至被洗脑过，就是对每件事情临到我的，临到我周遭的，当我认真思维了一下，那个心灵里头的那个软弱会生出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呐喊。为什么我家里的人得到了癌症，全世界只有 7% 啊，那为什么临到我们家，为什么我不是另外的那 93% 不患癌症的家人，我家人不患到癌症，那为什么今天有偶尔一件灾害临到我，车祸临到谁，为什么临到我不是临到别的，怎么好事情都没有我，不好的事情都有我，我们里头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不公平。那我们不要讲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就讲到一个客观，讲到一个世界的一个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个光景。我觉得在这个媒体的播报的中间，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这真的很多的事情真的不公平。这个媒体上面播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你觉得公平吗？这个报道，我们今天所看到，在台湾所看到的报道是一种的报道。如果你在这个杜拜，你看到的报道可能是另外一种的报道。但是如果你在纽约，可能是另外一种的报道。 因为所有的媒体可能有他的主观和他的倾向，这些媒体是站在怎么样的立场，以哈战争也好，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也好，如果我们真的非常认真去面看这些事情，无论是国际的局势、两岸的关系，我们如果愿意客观放下自我，也放下意识形态，我们愿意更谦卑的来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可以会得到一个共同的答案。那个答案，或是你，或是我，我觉得可能可以有共识。这个答案叫做，这个世界没有公平，一定没有公，绝对没有公平。答案的认知不一定真能左右什么，但却生活，却在你我的中间，就是一不断的、不断的活着，不断、不断的产生。这个思维，对一个站在那里的人，看到上帝的愤怒的一个人，他会觉得，哇，什么是公平？其实这一个公平的论证、论题目，在我的内心中 是想着很久的。直到有一天，我读圣经，读到一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例子，我才发现，哦，在神的眼中是这样。各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主耶稣所做所行的一个神迹，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城门外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池。毕士大池有一个水池，那么在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传统的说法是，那个水池每年会动一次。那个水池每年什么时候会动，没有人知道。那他们的传说是，如果那个水池动了的时候呢，有人就可以跳进去，谁先跳进去，你有病的话，你的病就会得到医治。这是传说，有没有真实的事实，圣经上没有讲。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因着有这样的传说，我相信也不是少数人知道，于是就有一些患病的人，他们就在那个池子外，今年哪月的，等着希望有好机会，有好运气，能够先看到那个水池水动了，然后看看能不能跳进去，能够得到医治。说不定这个当时的政府也很同情和怜悯这些渴望得医治的人，在那个池外那边非常的可怜，所以做了一些廊子，长廊可以遮风避雨的，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廊子里面。那有各式各样的人，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可能都认识，你藏在这里，我也藏在这里。有一个人患了38年的瘫痪，瘫子，这个瘫痪他38年，所以他是那边的常客，意思说38年都没有得到医治，可是他还来，他信心不错哈。他来做什么？耶稣来了，耶稣问他，很有意思，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瘫子的回答太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他没有回答说我要，应该回答我要吧。他不是，他回答的就是满腹牢骚，满腹怨言。他说，哦，我要痊愈吗？我可以告诉你，水动的时候，总有人比我先下去了。那这个是很理解的，你是瘫子嘛，你绝对是最慢的。那我读一本书，他描述这一段，他当然他是这个这本书是强调公平哈， 他描述这一段，他就说，哈，如果那个水池的水可以真的可以医治，水冻的时候先跳进去的绝对不是重症的人了，绝对是轻症的人。他还夸胡一下，大概是香港脚。他这个描述也讽刺一下，这个38年的瘫者他是不可能的，他是不可能被这个水池里的水来医治的，因为你是轮不到的，你也来不及的。在很多的方面，他的埋怨就是他的心境，就是那两个字叫做不公平，就是这几个字，不公平。水冻的时候轮不到我，看到水的时候那别人比我先跳进去，永远不公平。但是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发生了，当他埋怨完了以后，他讲完话以后，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他没有说我要痊愈哦，但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主的话有力量，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患了38年的瘫者，这个人他住在那里哦，因为他有褥子嘛，躺在那里哦，他就把他的褥子收拾一下，他就站起来了。弟兄姐妹，我刚刚说他有很多的同伴，他在那边38年，很多人认得他吧，他也认得很多的人吧。他突然站起来，肯定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耶稣医好他，你说别人什么感觉？别人的感觉叫做不公平，为什么是他不是我？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弟兄姐妹，这是很值得想的一些事情。神的公平，其实神的公平是在他的慈爱的里面。对这个38年的瘫者，主耶稣医治他，不是拿他去跟别人比较。主耶稣医治他，也不是医治他就排斥别人的。主耶稣医治他，也不是因为他和别人竞争而取得的，都不是。就是主耶稣的怜悯，或者我们讲更直接一点，就是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机会是谁给的？机会是创造的吗？公平的机会是创造的吗？是争取的吗？是掠夺的吗？是强暴的吗？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哪一样是公平的？当我们谈到公平的时候，当我们渴望更多认识公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教会里，我们今天在这里，我觉得我可以学习跟诸位，也提醒诸位，我觉得只有一条路可以让人认识公平，就是十字架。当你和我看到这个十字架，公平吗？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这个38年瘫痪的人得到医治了。主耶稣为我们罪挂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能够得蒙赦免，我们白白得恩典，白白称义，这公平吗？恩典临到的时候，爱，上帝的爱借着他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完全跨越了所有人们对于公平的认知和公平的渴望。我们若不从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的角度或者实质来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永远在那不公平的光景，不公平的那个不公平的那个郁闷里面。但是当我们看见恩典的时候，或甚或是我们领受那个恩典的时候，甚或我们认识并渴望那个恩典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把我们的心 带出来。这就是上帝所做的事。你需要痊愈吗？我又回到场景里，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上帝的愤怒我看见了，吓死了。在那他的愤怒中间，我问你公平吗？不公平。但是第三，在那个场景中，我或者是在那个杂营的那个帐篷的旁边，就在这样的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候，主的仆人摩西很大声的站在营中间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我听见，我要不要去？我听见摩西的声音，摩西大声的呼喊，向着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公平的呼喊：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当然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场景，当然在我的默想的中间，我回应我要去到神的那里，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接下来的一些光景是令人很难完全领受的，但这却是上帝借着摩西所做的一件事。可是正经特别提到第30节开始，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有一条路是上帝永远为罪人预留的。我们认为这已经是没有路了，全然的绝望，但是上帝的爱里头没有绝望。在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得罪上帝，上帝这如此发他的孽怒的同样的这一个时刻，这位认识上帝的摩西，懂得神心意的摩西，他知道有一条路叫做悔改，他知道有一条路叫做悔改，回转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所以他对百姓说：你们都犯了罪，无可置疑，不必辩论，不必解释，已经犯罪到了一个严重地步，该死亡了。但是我今天到上帝那里去，为你们祷告，替你们求情。摩西就到神那里去，对神说：哎呀，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将我的名涂抹。他知道赦罪的权柄在主的身上，他知道若不是神，若不赦罪，人就没有出路。但是他知道神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会赦免人的罪，只要人肯悔改肯认罪。摩西对于这位神的认识真的够清楚。他其实后面他跟上帝的对话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对话中上帝一步一步的释放出一些神的恩典和神的慈爱。上帝就对他说：好了，我赦免你们，那你就带这个百姓继续往前走到我们所应许之地。我不去了，上帝说我不去了，我派天使带领你们去，我派我的使者引领你们去。摩西就说：不要啊，我不要，你派使者不够，我们不要使，不是说不要使者，我们要的是你跟我们去。上帝说：我跟你们去，像你们这样的百姓在路上，我就把你们全杀了。摩西说：不，你不会，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步，我们能够在这里蒙恩，所有外面这些当初知道我们被带领出埃及的那些各族各民的人都知道，他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大的恩典，是因为有耶和华你这位神，你的名声很重要啊，上帝啊。哇，这个摩西真有本事。到最后上帝说：好吧， 我跟你们去。这个一直到三十几章，诸位可以回去看。这中间代表什么？神总为人预备道路，神总为罪人预备出路。我最喜欢的新约圣经的两个比喻都在路加福音，一个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我觉得这两个故事真的是很摸着我的心。我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给他一个名称叫为受伤的人弯下你的身子，弯下你的身子。好撒玛利亚人为受伤的人弯下身子，浪子回头为失丧的人张开双手。我有时候会在想，这个浪子我们都熟悉的故事，还好我不是那个爸爸。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爸爸，我就真的不是这样哦。你够了，你这个孩子我够了，你要什么我给，我不给你也抢，你该给的都给你了，你到外面花天酒地乱七八糟羞辱我的名，我很痛苦，那就没话讲了，反正就这样。你已经远离我了，你讲的话你什么你自己都知道，你做的那些事情你自己都说不配做我的儿子嘛，所以我就不要你了。但是这不是天父，这不是天父，亲爱弟兄姐妹。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最令人感动的是，圣经记载说，这个爸爸远远，当那个儿子回来之后，这爸爸远远的就看见他，看见他。我有时候在想，看见他什么？衣服绝对不是以前的衣服，身影绝对不是以前的身影，因为他很瘦啊，而且连吃猪的食物啊，一定是人一定变很瘦啊，而且一定很邋遢。可是在这的中间，这个父亲看见这个孩子，他知道这是他的孩子。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是三个比喻中间的一个，第一个是九十九羊的比喻，第二个是丢了铜钱的比喻。那九十九羊比喻，那个为什么这个牧羊人要去找那一只？那九十九羊九只不够吗？它不是够和不够的问题，是每一只都有价值。这个浪子的父亲，这个天父远远就看见这个落魄的、败坏的、可怜的、无路可走的小孩。圣灵的工作使他苏醒，他就回头，这叫做恩典。我承认啊，在恩典的这一个伟大的神学的一个圣经中最重最伟大的一个神学的东西，神学的思想或者神学的里头，这个真实的一个经历的里头，我觉得我认识的还是很少。但是我知道，当我们触摸到恩典的时候，他就会把一切的都占有了。我们需要追求这个。回到那个场景，我认识上帝的愤怒，我也认识他的公平，我也认识他的呼召和呼召后所有的恩典。他是那一位满有公义、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能够向着你。主啊，若我们中间有什么帕子，求你帮助我们把它移除， 若有什么拦阻，也求主帮我们除掉，好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蒙连续得随时的帮助。主啊，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心，主啊，也连续我们一切的软弱，好叫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亲近你，也紧紧地跟随你。求主祝福每一位你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